各位議員早晨，各位同事早晨，各位政府部門同事早晨。今日是第七屆深水埗區議會第一次大會，咁我首先歡迎各位新任20位新任嘅議員啦，亦都歡迎在席嘅政府部門嘅同事。今後希望喺4年嘅任期內，全大家攜手合作，共建美好社區。咁我哋今日嘅會議正式開始啦。第一項議程係主席嘅歡迎辭同埋委任區議會嘅秘書嘅。咁根據會議常規咧，我係需要委任一位同事咧出任政府人員咧出任呢個區議會秘書嘅。咁我而家根據會議常規嘅規定咧，委任坐喺我左手邊嘅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何錦平女士咧為深水埗區議會嘅秘書。好，接住落嚟咧，我想做一啲介紹嘅。咁喺政府喺2023年嘅5月份咧，向立法會提出咗完善地區治理嘅建議。區議會嘅選舉咧，其後喺2023年嘅12月10日舉行咗，總共產生咗12名議員啦，加上行政長官委任嘅8名區議員咧，組成咗第七屆嘅深水埗區議會，總共就係今日我哋坐喺度嘅20位議員。任期咧係會由2024年嘅1月1日到2027年嘅12月31日。有關區議會嘅法定職能咧，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噶啦。不過我都不厭其煩用呢個投影片再下張，再睇一睇。好，下張。上一張都係。行政長官喺1月1日第七屆區議會區議員宣誓嘅就任儀式裏邊提過咧。在本屆區議會區議員是負責肩負著提升地區治理的重任，應該為地區治理做實事，配合和落實政府政策，同時反映地區的意見，出謀獻策，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以實際的表現和成績給市民切實受惠。在去年12月18日舉行的地區治理的培訓班，政務司司長和民政局局長都分別發言。總的來說，司長和局長都希望區議會能夠做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報，同市民緊密聯繫，收集和反映地區民生的意見，提高市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成為政府部門在地區治理方面的助手。各位在12月22日港澳研究會成立的10周年的時候，都親身出席了在香港舉行的視像分會，聆聽了夏寶龍主任的講話。其中一個重點，我相信就是要用實際行動扎根基層服務社區，做出成績。所以在講話裏面，實際行動這個字最少出現了超過10次。例如他就說要將滿腔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將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的效能，要提供到精準到位有效有效能的地區服務，我們需要對我們區不同階層的市民、不同分區的發展和需要加以分析。今屆區議會的組合給了我們一個條件，以地區的長遠發展需要去統籌區議會全體區議員的工作，以全區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問題，協同推動工作，而取得更大的成效。深水埗區的範圍由九龍塘，簡單來說，由九龍塘站至到美孚站，現有居民約有165,000户，即大概43萬人。一般人對深水埗區的印象就是基層市民佔比較多，居民收入在全港排名靠後，劏房問題比較嚴重，這些都是本區的一些社區痛點，但並不是深水埗區的全部情況。首先我們可以在概念上將深水埗分成上三個這樣的同心圈，位於同心圈的核心是深水埗地鐵站，或者是北河四街、南昌街一帶，亦即是我們媒體報道裏面上經常提及的深水埗。在這個核心區域，大廈管理問題是其中一個問題。在區內約有2000棟私人的樓宇，其中一半樓齡是在50年或者以上的。是三毛大廈，我們區的三毛大廈大約是有400多座的，大概佔一半都是。其中部分的舊樓因為管理欠佳，會有衛生、消防、安全、隱患這些問題。三毛大廈或者一些老舊大廈同時亦都衍生了劏房的問題。在本區的民生裏面，劏房問題是較為突出的。我們由投影片可以看到，本區的劏房居民大約是有44,000人， 是佔全區人口呢大概 10%， 即是說每10名深水埗區民區的居民呢就有一名是住在劏房的居民。在2016至2021年之間呢，劏房的增長速度呢是比其他區較快的。大家都看到了，深水埗區的增長速度呢在5年之間是 45%， 油尖旺或者九龍城是 20% 左右，而全香港劏房的增長率呢是 17%。好，第二個同心圈呢就大概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區的不同時期興建的公共房屋，其中又以出租公屋為主。1950年代開始，政府率先在區內的石硤尾和長沙灣一帶興建大型公共屋邨應對人口的增長，所以本區一直有大量的公屋居民。根據2021年的人口普查，在公屋裏面公營租住房屋居住的人數大約有62000户，佔全區總戶數的 38%， 是居自治之資助自治居所，即是我們通常說的居屋，就達位位數大約有13400戶，佔全區的 8%。 由於不同的屋邨的人口結構會有不同，因此在分析的時候需要留意各自的情況。這個大家一會我會詳細分析，但是紅色那些大概就代表65歲以上人口在佔比比在啲全村裏面佔比比較，或者呢個屋苑裏面佔比比較多嘅一啲屋苑或者屋村啦。而綠色嗰個咧就0至14歲嘅，咁需要係睇到係唔同嘅屋村有唔同嘅人口結構咧，個需要係可能會唔同嘅。好，而第三個同心圈咧，就係位於深水埗區東西兩翼嘅中產區域啦，例如九龍塘嘅又一村啦、達之路啦、西面嘅荔枝角、西九四小龍同埋美孚新村等等。同右或者我哋可以同右其他兩個區比較一下，比較容易啲睇到深水埗區嘅特色啦。呢個係同油尖旺同黃大仙嘅比較，大家會睇到油尖旺區私人居民住喺私人大廈裏面嘅比例係非常之高，而黃大仙咧住喺公營租住房屋同埋資助自治居所咧，亦都係佔咗大部分嘅。咁相對深水埗，我哋會睇到其實我哋嘅居民嘅組成咧係比較多元化，亦都表示咧地區嘅服務或者嘅需要係比較多元化嘅。咁有頭先介紹咗有約莫一半嘅 53% 咧住喺私人大廈裏面啦。好粗略咁講咧，其中大概45%啦，係屬於住喺核心區域嘅約莫40000户啦嘅基層市民。另外約48000户啦，就係住喺一啲中產屋苑嘅。咁所以其實等於全個區裏面咧，大約有30%嘅家庭咧，可能我哋所稱的中產的家庭啦。咁近年大家都知道南昌街一帶啦、長沙灣海濱一帶的公屋啦、私人發展啦，同埋喺區裏邊嘅個別嘅重建項目都陸續落成嘅。咁所以中產家庭佔區內嘅人口會唔會持續上升啦？中產家庭嘅需要啦，或者啱啱搬到嚟深水埗公屋居民嘅需要咧，都應該係我哋呢一屆區議會要關注嘅範圍之內。好，以下我想就住呢四個方向啦，即係民生、經濟、社區同埋個人咧，去提出一啲社區發展嘅願景。第一係社區，我哋希望用到用科技同數據分析咧處理民生痛點，建設智慧社區。第二就住經濟方面，係希望能夠推動文創產業咧，去提升地區經濟嘅動能。第三係通過社區營造咧，提升居民嘅幸福感。最後就住個人方面咧，是通過推動國民、國安和歷史教育去鞏固國民身份認同的。我提出這些看法看法呢，是建基於幾年來對本區發展的趨勢和機遇的一些觀察。我希望提出這些比較前瞻性的看法呢，是提醒我們今天要做的工作呢，是為社區明天的發展來做準備。因此當我們知道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有什麼，要知道下一步的工作有什麼優次，怎樣由今日的社區一步一步走向我們的願景，建設美好社區。現在我會逐一詳細稍微詳細介紹一下這些願景。第一個是關於智慧社區。在過去兩三年，深水埗民政處於在不同的領域嘗試用科技和數據分析提供一些針對區內民生痛點的科技解決方案。其中我們剛才提到劏房居民，他們經常提到的生活困難就是室內空氣很局促和污染，所以民政處用分發防疫物資包期間收集到的數據為基礎， 分析了區內一千棟私人大廈的擠迫情況，然後將嶺南大學研發的劏房版空氣清新機分發給有需要的擠迫戶，希望可以能夠更加精準地分配個資源的。這些都是很簡單的想法，很簡單的一些回顧。好，利用相同的數據，我們跟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的黎子俊博士和城市大學的何鴻澤博士合作，亦都同時分析了這千多棟大廈在酷熱天氣警告下每一棟大廈的風險程度。有關的數據我們已經向區議員之前已經和相關的關愛隊提供了，亦都方便他們在今年夏天有酷熱天氣警告出現的情況之下，決定他們自己要服務的對象的優次，即是大家會看到紅色的大廈就是在酷熱天氣警告情況之下那個風險程度比較高，綠色就比較低，這是放大了的一些圖畫。這些就是我們給了議員和關愛隊的數據的詳情。好，以過去的經驗為基礎，我們希望是可以跟區議會攜手合作，推動以科技和數據邁向精準的地區服務的模式，令到深水埗成為智慧社區。在一陣間講到會見市民計劃的議程之下，我都會有一些初步的構思。另外民政處分別和數碼港公司和香港科技園公司都聽過了，他們都分別樂意成為我們地區的科技合作夥伴，或者叫科技的促成者。簡單一點來說，兩間機構都會在他們各自的初創或者科技企業的生態圈裏面找一些適合可能有助解決地區痛點的科技方案或者科技公司，然後合作的模式可以可能是同地區的服務提供者，例如一些非政府機構甚至是關愛隊進行配對，推行一些先導的計劃或者是概念的驗證等等。這個是一個我們相信是一個雙贏的方案，一方面是有助改善地區或者居民的生活質素，另一方面這些初創或者科技企業可以在過程裏面吸收一些用家的回饋，改進他們的產品方案，間接有助本港創科企業的發展的。在未來工作方面，我們會認為美孚區大家看到了那個紅色框，美孚區可以成為樂齡科技的以及自己用健康科技先行的。是跟住去翻個 dashboard。好，我哋再點解會咁樣選擇呢？大家會睇到頭先講啦，紅色圈嗰啲係代表啲65歲以上佔比比較重嘅一啲屋苑或者係屋邨啦。咁所以頭先大家都睇到啦，紅色呢個圈其中喺美孚嘅位置啦，都係一個佔比比較高嘅一個屋苑，大概有26%嘅美孚居民咧。他的年齡是在65歲或者是之上的。同時如果我們配對當區居民的教育程度來看到，你就會看到在美孚區是全個區裏面這些不同的屋苑或者屋邨裏面唯一一個既是長者的佔比比較高，同時教育程度也比較高的一個分區，其他可能有些長者的佔比比較高，但是大專程度教育的佔比不是那麼高，美孚區是同時有這兩個條件。所以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希望在美孚區去作為一個先導去推動這個長樂齡科技和健康科技的社區，是基於這一個分析而產生出來的。一方面我們希望這樣做是符合我們以科技數據改善居民生活的願景，另一方面呢，亦都係符合社區嘅需要同埋潛在嘅機遇。喺呢方面呢，深水民政處呢民政處呢喺去年呢已經舉辦咗幾次嘅活動啦，亦都會喺好快嘅，亦都其實同社會福部聯會屬下嘅賽馬會 A 加啦，同埋合辦過唔同嘅活動，我哋之後亦都會繼續同佢哋商討一個行動嘅，希望可以商討一個行動嘅方案啦，希望能夠做出一些可行的模式，提升到長者的自理能力和健康質素，舒緩照顧者的壓力，達至居家安老在社區。 如果有呢啲模式咧，除咗可以推廣到區裏邊嘅其他一樣啊，紅色嗰啲佔比長者佔比比較高嘅分區之外咧，亦都可以為香港應對高齡化作出一個策略性嘅貢獻嘅。所以我都希望各位區議員明白呢件係一件相當有意思嘅工作。好，下個 part 喺推動地區經濟咧，係本屆區議會其中一項重要嘅工作啦。稍後我會有專項嘅議程討論嘅。我認為咧，有關嘅工作重點咧，應該係以由本區已有嘅經濟屬性啦，同埋特色為基礎，構思一啲可以提升地區經濟發展動能嘅中長期策略，同埋有助推動呢啲策略嘅短期項目嘅。所以我都會同樣地咧，有三個概念，提出三個概念啦。第一個咧就係文創產業區啦，第二個大家會見到中間個部分啦，數碼產業啦。第三個咧就係一啲歷史建築群嘅。咁我首先就住第一點講一講先。就住第一點啦，唔少嘅研究都指出啦，新舊共用嘅舊城區咧，對於文創產業咧係特別有吸引力嘅。而大南街、基隆街一帶咧，近年亦都係青年人原本到訪嘅地點，喺度開設咗好多咖啡館咧，或者藝文空間，為地區帶嚟咗一定嘅文創氣息。喺2024年咧，設計及時裝基地將會喺深水埗開幕營運。深水埗有悠久嘅製衣、紡織同埋時裝傳統。民政署同營運機構香港設計中心咧，都有一個共同嘅願景，希望利用呢一個機遇咧，大力推動深水埗成為一個文創區域，推動設計創意產業嘅發展。如果呢兩種發展可以互相補足咧，係可以成為地區經濟為地區經濟嘅發展咧添加活力嘅。例如喺行政長官2023年嘅施政報告裏邊都提及啦，喺2024年咧會開始舉辦香港時裝設計周啦，推動時裝設計創意、時裝設計產業嘅發展嘅。咁配合時裝設計及時裝基地嘅啟用，同埋我哋民政署已經搞咗3年嘅別出心裁嘅青年設計師比賽咧。我哋都要考慮一下，可唔可以同時裝界溝通啦，爭取三者之間能夠產生協同效應嘅。咁我諗大家都有留意到，我哋1月份民政署嘅推出咗一個新嘅制服啦。咁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參加咗我哋別出心裁設計比賽嘅一啲青年得獎者咧，喺個過程裏邊咧都有參與過。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記得夏主任提過啦，要為廣大嘅青年創造更好嘅教育、工作同埋生活環境，為佢哋幹事創業多搭台、多搭多架梯、多鋪路。所以我簡單嘅說法就係、是我哋已經做緊，亦都會繼續做落去。好，另外咧，大家都見到有個商貿區嗰個菱形標誌啦，嗰、那個係我哋荔枝角嘅商貿區咧，以往亦都係一個包括紡織製造業在內嘅製造業基地嚟，有大量嘅工業大廈啦。過去10多年通過工廈嘅改造咧，部分工廈轉型成為一啲商業或者商場嘅用途，亦都吸引到一定嘅人流同埋服務業進駐嘅。所以我哋亦都要研究一下呢個商貿區嘅繼續轉型咧，會為地區經濟帶嚟咩嘅動力咧？特別都係我哋談及文創產業嘅時候咧，除咗地區有一個文創嘅氛圍啦，對青年提供培訓之外咧，亦都要希望有一個能夠持續推動商業發展嘅生態系統。咁文創產業區域同埋呢個商貿區能唔能夠有一個協同嘅效應？商貿區會唔會吸引到多啲文創設計嘅企業啦，或者工作室嘅進駐啦？對整個地區嘅經濟發展長遠前景咧，係有重要嘅影響嘅。咁呢個可能係日後我哋可以詳細啲探討嘅項目啦。至於其他兩個兩層嘅概念咧，或者我哋等緊去到討論呢個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嘅議程下邊咧，我哋會再詳細討論嘅。咁我哋都今日咧邀請咗香港設計中心向各位議員簡介佢哋工作計劃啦。其中一項對推動地區個美化景點嘅建議咧，亦都係同呢個推動文創產業嘅願景相關嘅。咁所以我希望各位睇到今日個議程安排咧，已經本身體現咗我哋對社區嘅願點樣如何用社區嘅願景咧去指引我哋嘅工作嘅。好，第三個願景啦，前兩個願景係屬於比較務實嘅一啲層次啦，接下嚟呢兩個咧就比較傾向於務虛。如果用一啲例子去說明乜嘢係社區營造嘅話咧，咁可能係包括一啲善用社區空間啦，增加居民互動、建立聯繫嘅機會。例如呢啲投影片裏邊見到咧，就係民政署過去一年喺基隆街啦， 同埋通州街橋底舉辦過嘅活動，係點樣創意咁運用咗一啲社區被忽視嘅空間，喺社區裏邊咧增進居民嘅聯繫嘅。咁內地都有一啲類似嘅概念啦，稱為微更新，都係希望通過一啲簡單或者低成本嘅改造咧，提升居民嘅生活質素同埋幸福感。咁一啲相對中期嘅項目咧，譬如係施政報告裏面提及嘅社區客廳咧，已經喺2023年12月喺深水埗開幕啦。為咗有需要嘅劏房居民家庭咧，提供生活啦、煮食同埋互動嘅空間。喺呢一次大會咧，我亦都邀請咗營運機構莫善堂咧，向議員簡介佢哋嘅工作計劃嘅。好，至於較為長期方面啦，我希望提出兩項啦，值得各位留意嘅發展嘅，係啦。利用翻頭先嗰啲利用翻頭先嘅空間數據嘅協助啦，我哋可以睇到綠色嗰度就係一啲0至14歲組群佔比都比較多嘅一啲屋邨或者係屋苑啦。咁大家會睇到啦，都會集中咗喺西九四小龍啦，同埋喺海濱一帶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由出去睇到咧，呢一帶我哋可以定位為一個親子海濱嘅地區，最原因就係同埋加上喺西九法院對面興建中嘅公屋啦，同埋其他附近嘅一啲私人重建項目，例如楊俊發倉嘅重建項目咧，都會帶嚟一啲新嘅居民嘅。所以喺未來嘅10年甚至更長嘅時間咧，呢一帶嘅居民對於親子活動啦、青少年嘅成長服務嘅需求咧，都會持續增長嘅，亦都會成為希望各位會知道。或者認同咧，係我哋規劃呢一屆區議會咧，去規劃地區服務嗰陣時嘅重要考量。大家都可能會留意到啦，喺連接海麗村、海達村同埋碧海南邊嘅口字橋咧，已經差唔多成型嘅啦。另一端係接達南昌公園同南昌站嘅口字橋咧，亦都展開咗嘅。當呢一啲工程完成之後咧，我用呢個不規則圖形框住嘅呢一帶嘅接達性同埋暢達性咧，都會大為提高嘅。咁大家都知道深水埗嘅發展咧，直同海港有好密切嘅關係啦。但係喺新機場，自從新機場填海工程之後咧，我哋都有好一段時間咧，同海濱之間出現咗一個間斷啦。咁近年南昌站一帶嘅填海工程同埋發展咧，亦都已經逐步完成噶啦。設計有特色嘅深水埗圖書館啦，同埋長沙灣海濱咧，喺去年已經開幕。加上頭先我即將落成喺嗰度嘅海濱碼頭啦。同埋我先提到嘅暢達性大為提高嘅呢個發展嘅背景底下咧，點樣利用呢啲新嘅發展配合當區居民對親子活動嘅需求，吸引亦都同時吸引到外區嘅居民到訪咧，亦都會係呢一屆區議會嘅重要任務啦。咁稍後討論到美化景點嘅文件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建議咧，亦都係喺呢個發展背景底下提出嘅。最後就係關於市區重建局進行緊嘅深水埗地區規劃。嘅研究，呢、這個研究咧已經完成咗基建研究嘅工作嘅啦。根據市建局嘅時間表咧，今年係會集中進行第二階段嘅研究，主要嘅目標咧就係揾出深水埗區嘅發展機遇同埋所面對嘅限制，同埋揾有重建潛力嘅地區。咁由於市建局嘅呢一個研究同本係市區重建咧係本區未來發展一個重要發展方向咧，而本屆區議會嘅任期咧。亦都同呢一個咁重要嘅研究係重疊嘅，所以各位喺呢一方面嘅工作咧，同埋作出嘅貢獻咧，係可以對我哋區嘅長遠發展有一個好重要嘅貢獻嘅，亦都希望各位明白呢個係一個任重道遠嘅工作。喺行政長官1月1日嘅致辭裏面都提及過啦，必須將愛國者原則落實到地區治理嘅層面，肩負維護國家安全嘅重責。下主任亦都提到啦。新時代的香港青年要加強對國家民族的歷史學習，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所以對推動國民教育相關的工作咧，係地區工作裏面的最基礎的工作嚟。依托每年呢四個重要日子啦，即係國安教育日、香港回歸、國慶同埋國家憲法日，深水埗民政處咧都會舉辦相關的活動。我哋亦都會繼續在地區裏面舉辦相關的歷史教育活動啦。部分嘅投影表就係我哋去年活動嘅一啲記錄嚟嘅。咁當然不可或缺嘅，仲有到內地交流嘅青年團啦。除咗呢一般形式之外咧，亦都希望各位議員咧，稍後咧可以陸續提出一啲新穎嘅建議咧，令到呢個教育嘅過程咧係一個深化嘅過程。今年咧剛好係國慶75周年，咁相信本區嘅有關嘅工作咧，都會係以75周年國慶為主軸，可以用呢個做主軸咧， 更好咁規劃同埋統籌相關嘅地區工作。喺去年舉行嘅區議會投票嘅時候咧，我哋嘅口號係1210齊投票，共建美好社區。咁口號嘅前半句咧已經完成咗啦，就係、是、投咗票啦。口號嘅後半句咧又係今屆區議會要完成嘅工作。咁點解頭先用咗一定嘅篇幅去勾勒深水埗嘅發展願景咧？咁我諗我哋頭先睇到嘅就係有，譬如以親子海濱區嘅人口結構分析，呢一批2021年人口普查時候0至14歲嘅居民，喺十幾年後咧，將會係佢哋16至30歲嘅人生嘅黃金階段嘅青年人，係社區裏面最有活力嘅居民，亦都會係帶領香港前進嘅先鋒。我哋今日嘅工作喺本屆任期工作，將會對佢哋人生最黃金時候嘅社區咧，打下咗一個基礎。呢、这、一個基礎打得好，或者打得唔好，對佢哋嘅發展、對社區嘅發展、對香港嘅發展都有深遠嘅影響。呢、这、一個係時代俾本屆區議會嘅一個考題。十幾年後嘅深水埗對居民，對我哋今日嘅工作係俾0分，或者係俾100分。我哋係冇時光機，所以我哋係冇辦法超越到去未來，睇下當到時居民派一個乜嘢嘅成績表俾我哋。所以我俾各位同事嘅建議就係、是、由今日起一同開始努力，唔好去到任期完結咧先至臨殼掘井。多謝各位。